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佛教徒相信祈祷的功能吗？有些佛教信徒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在世间功名、婚姻、健康、财富等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常会到佛寺里祈求佛菩萨的加持庇佑，甚至有些人只带了少量的贡品，所求的却比天还要大。而且有的人信佛都只是随心所欲，即刻就要满意，若是没有立刻实现，那么就说佛菩萨不灵了。这些人心中常常是这样子想：我信佛已经很多年了，经常的供养三宝，也常参加各处的法会，而且也常常劝人行善，怎么我老是身体不好，家境也未好转，儿女求学求事业也都不顺利，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感应呢？我这么虔诚的信佛，佛菩萨为什么都不保佑我呢？这真是让我想退道心啊。那么到底佛菩萨有没有能力来感应众生的祈求呢？有没有能力来回应众生的需求呢？其实诸佛以及八地以上的诸大菩萨都有无量的大悲心以及大能力来感应以及回应众生的需求的。比如说在华严经当中，有大菩萨赞佛说：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复感米不周，而恒除此菩提座。另外佛陀也在《法华经》当中赞扬观世音菩萨说：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皆得解脱。除了上述经典之外，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也有解说八地菩萨的功德说：因为八地菩萨对于现象现土等能力都已经得到大自在了， 所以在众生有需要的时候，只要一起念作意，一切众生所需要的饮食、衣物等等资生之具，都能够立即变现。所以说，八地菩萨对于一切种地义有情之事，都有大堪能的。由经论上佛菩萨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诸佛以及八地以上的诸大菩萨，都是有无量的神通自在力，来感应众生的心念，并且帮助众生的。假使我们有所祈求，只要是诚心祈祷，没有得不到感应的。佛菩萨一定会以顺逆、显隐种种方便，来圆满祈求者的心愿。这是因为诸佛菩萨都具有无量大慈以及同体大悲心，来看待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平等，没有分别。而且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缘念众生，设法拔去众生的苦痛，而给予众生益力以及安乐。譬如在楞严经当中，同为阿弥陀佛胁侍的大势至菩萨有开示说，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就好像母亲忆念孩子一般，但是若是孩子只想逃开，那么母亲虽然不断地忆念着孩子，又有何用呢？但是如果孩子也像母亲忆念着孩子那般，时时忆念着母亲的话，那么这对母子必定是生生世世长相左右，而不相远离的。由此可以知道，诸佛菩萨都是时时刻刻不断地连念众生的。只是虽然诸佛菩萨没有一刻不想摄受众生，可是众生却心心念念不断攀援着五欲境界，深陷于世间烦恼当中而不愿意出离。即使在祈求佛菩萨的时候，也常是信力不具足而心怀犹豫的。这怎么能够怪佛菩萨没有感应呢？由于众生念佛的诚心以及信心等程度各不相同，感应当然也就因此有所差别了。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应该要了解，那就是佛菩萨救度众生，有顺度的，也有逆度的，有显度的，也有隐度的。比如求医病而得到痊愈的，或所求如意的，那是顺度；求寿反而夭折，或所求不顺遂的，那么是属于逆度。感得佛菩萨为你现身说法或者救拔的，是显度。因为祈求而感得人事聚合机缘相助的，则是叫做引度。这是为了要以各种的摄受方便，逐渐安置众生于佛法当中，乃至令其善根逐渐成熟，最后能够得到究竟解脱，所以会有这许多的不同。或许有人会怀疑，佛菩萨为什么要用逆境来度人呢？其实这是因为众生处在顺境的时候，总是容易放纵自己在声色五欲之中，想要他们修学佛道是很困难的。这种人往往要遭遇到逆境，才能对往昔的行为产生忏悔之心，而升起进修佛道的心愿。所以我们要了解，佛菩萨回应众生的祈求，并不一定是随众生的欲求来满足众生现在的求愿的。例如佛陀在 菩萨地持经当中的四摄品有如此解说，如何是菩萨一切行力呢？大略说来有两种，第一种是一切众生善根尚未成熟者方便令熟，第二种是善根已经成熟者令他走向解脱。另外一种说法又说，菩萨一切行力有三种，第一种是给予现世力，第二种是给予后世力，第三种则是给予现世以及后世力。所以佛菩萨摄受众生，是为了让众生逐步能得到解脱的功德，乃至于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而能够就近解脱。这并非只是为了要满足众生眼前于世间法上的所求以及执着，所以呢，就会视众生的根性，而以各种的方便来摄受众生以及调伏众生。因此在向佛菩萨一心祈求之后，我们应该要了解，佛菩萨会以最适合我们的方式来摄受我们，而不是只会依照我们因为贪嗔痴等烦恼而对世间境界产生各种杂染的欲求来满足我们。所以在祈求之后，我们应该要有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各种可能的结果。例如遭遇劫难未必是祸，丧子未必是凶，重病痊愈未必可喜，延寿未必可贺，得财未必是福，家难未必不幸，谋事得成未必可庆，谋事不成则未必可悲。因为世间法本来就是虚妄无常，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面对这些苦、空、无常、无我的世间法的变化当中来参透这些道理，而逐步发起解脱道以及佛菩提道的智慧。因为这才是学佛人最重要的目标啊。另外身为佛教徒应该都要知道，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要能够深信因果，尤其是三世因果。经中说，欲知过去因，当看现在果；欲知未来果，但观现在因。也就是说，现身所受的一切果报，无非是自己在过去世所造的业因而成就的，而自己在现在世所造的一切业，也都将成为未来世自己将受用的果报。之所以会有因缘果报丝毫不爽，甚至于如《大宝积经》当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偈语说，假使今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未遇时，果报还自受。也就是说，纵使经过了一百劫那么长久的时间，所曾造的业种仍然会完整的收藏在本世如来藏当中，而不会消亡的。当因缘际会的时候，该受的果报还是要自受，而无法逃离的。这是因为一切有情众生的本源如来藏本不生灭，至无始劫前一直到近未来际，永远都是这样的体性，而不会稍稍改变。 所以所有的业种也都不会随意消失的。而且在本世如来藏众多的体性当中，有一种体性叫做意熟性，它有三种意涵，就是变异而熟、意识而熟以及异类而熟。第一种的变异而熟是说，当业种产生变异的时候，果报才会成熟。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在恶念出现的时候，随着恶念接着做了一些盘算，然后心得决定并且付诸实行，那么这个恶业因就明确的种下了。如果在事后又没有诚心努力去忏除恶业，那么在未来就一定会在因缘成熟的时候来受报。那第二种的意识而熟是说，业果成熟与造因必定是在不同的时间，今生所造业多半要到后世才会成熟。由于如来藏的这种意熟体性不是现世就受报，所以致使少数信障深重、邪见深重的人以为善恶因果、六道轮回之说并不是真实存在，只是为了教化社会所假造出来威吓渔夫渔妇的说法，根本就没有善恶因果报的存在。所以即使干了恶事，来世仍然会出生为人，所以他就勇敢地造作恶业。像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只为了眼前极短时间的小利，却要在未来世长劫在地狱受无量的苦果，这可以说是最不划算的投资，也是最为愚痴的做法。但是这些人却大多是完全不相信这个果报的可怕，甚至嗤之以鼻，实在是让人觉得无奈啊。而第三种所谓异类而熟，则是说所造的因是善性或是恶性，但所受的果报无论是苦果还是乐果，却都是属于无记性。善恶性以及无记性的品类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受报时的果报身常和造因当时的有情品类是不同的。比如说毁谤三宝的人，在毁谤之后大多不会立即遭受果报，要等到转入未来世得到地狱身，或者次第转为恶鬼身、畜生身来接受苦果，而不是依照在造因当时的人生来受果，这就叫做异类而熟。由于如来藏有不生不灭性以及这种异熟体性，所以能够使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认为造恶时没有人知道而洋洋自得，因为如来藏已经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了，是完全无法逃离的。另外，积极于追求今生财富的人应该要了解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世尊在诸经典当中有告诉我们，世间财只有在这一世才可以受用，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法财以及圣财，因为这是可以带到未来世去，而且是会生生世世跟着我们直到成佛的。所以世尊说，没有得到圣财的众生就叫做极贫穷的人。那么什么是圣财呢？世尊在大宝积经当中说，信、戒、闻、惭、愧、舍、慧，如是等法是为圣财，彼诸众生不获此故，名即贫穷。这是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应该要追求对佛法的正信， 要如法受持戒法，要听闻正法，要对自己无法在道业上增进而沉于五欲海当中，要有惭愧心，也要能够舍离对自己以及三界法的贪爱，并且要追求般若智慧。所以上面所说的这七种圣才，才是我们学佛人所应该努力追求的，因为这七种圣才才能够带给我们今生以及未来生的毅力以及安乐，并且让我们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而追求眼前的世间财富，却对成就道业不一定有帮助，有时候反而让我们产生障碍而沦堕三途恶道。所以这不应该是一个学佛人所应该积极追求的。但是我们却常常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就是有些人为了能够快速致富，或者解决眼前的一些困难，就去找所谓的法王或者是佛佛做灌顶，希望很快速的能够得到长寿大财富，或者是快速提升修行的境界。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法王这个名号是有严格的定义的，就是已经完全断尽烦恼障、所知障，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于一切世出世间法都已经得到自在的佛世尊，才能够称为法王。就连七佛之师的文殊师利菩萨已经到了等觉位，都还是只能称为法王子，而不能够称为法王。而且佛陀也受记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受记佛位，所以娑婆世界在弥勒菩萨出世成佛之前的这段期间，并不会有其他的佛陀出世。现在这个时代哪里会有法王在世上呢？当我们以佛陀正法来检视他们所说的法义的时候，却可以很明确的确定，这些人连世间我见我所见都没有断，可以说是十足的凡夫，但是却装出圣人的架势来欺骗无知而追求世间五欲境界的人。这些人有的会用咒语驱使鬼神，将其他人暂时用不到的财富借来用一段时间，所以会让某些人觉得有效果而趋之若鹜。但是只要长时间来观察，就会发现其实真正有得到财富的就是这些假冒的圣人法王，而一心想要求财长寿或者提升修行层次的学佛人，绝大多数都只是破财罢了，甚至因此对佛菩萨失去了信心。像这样子来祈求，不但是所求不如法，而最重要的是所求的对象根本就错了。闽南语有一句话说，恰贵恰有端温细也，这是想要向佛菩萨祈求的时候应该要十分谨慎去分辨检责的。总之无论今生或者未来世的祸福，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所造的，所以不应该怨天尤人或者四处胡乱祈求。当我们遇到世间境界的考验，觉得自己实在是力量薄弱时候，应该是要先真心的忏悔，并且自己努力的修集福德以及智慧，要能够这样子做之后，再以追求无上正等菩提的心念来诚心祈求佛菩萨，才有可能得到佛菩萨的摄受以及加持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如理如法的方式来祈求，这样才能在道业上步步升进，早成佛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论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各位菩萨的收看。下一次我们要谈论的题目是佛教的修持方法是什么，欢迎诸位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宗门血脉公案免提第四集，平时导师著。末法的怪象是许多修行人自以为悟，但大多言不及第一义，处处违背经典之圣言量，彼等都非佛法宗门血脉，禅指欲知佛世尊及祖师之真血脉者，请读此书便知分晓。